好，OK，好，我们来看啊，《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次的灵修啊。之前呢，第一次在上周五，我们灵修到《约翰一书》第二章的一到六节啊，一到六节。好，之前啊，我跟大家讲过的二三四，《约翰一书》的二三四章的。主旨是在哪里啊？还记得吗？约翰一书二三四章的主旨是在哪里？还记得吗？我上周特意强调的，约翰一书的二三四章的主旨是在哪里？是在第一章的五到七节，很好，是在第一章的五到七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因着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这是二三四章的主旨。所以第二章一开头。约翰就说：“小子们，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好，那么不犯罪的反面是什么？就是第三节，遵守他的诫命。啊，遵守他的诫命就等同于不犯罪，一个正面，一个反面，这是一样的。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是前面所说的在光明中行。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我们就在他的里面。”我们爱神的心在他的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在主的里面，就是前面所说的，我们与他相交。我们与他相交，又是前面所说的，我们已经承受了这样一个生命，从耶稣基督来的生命之道啊，我们因着这个道而承受了从太初就有的那样的一个生命。好，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七节，那。约翰下面的行文，他就要去详述。那这个我们如果遵守他的诫命，这个他的诫命，这个他的啊，我在上次灵修详细强调，这是他的主的诫命，那个不改变的主的诫命，那到底是什么？好，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小子们呢，亲爱的弟兄啊，包括后面讲到父老啊、少年人啊，这。是约翰的一些习惯性的对弟兄姊妹的称呼。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啊，那么这个命令到底是什么？这个命令到底是什么？这个命令我们从后面就可以看到，这个命令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他所赐给，等到新约，他所吩咐他的门徒们去行的。旧约。神在西乃山上吩咐以色列民去行的，有十诫，有道德律、礼仪律、民事律，有洋洋洒洒成百上千条。但是等到了新约，耶稣基督又要命令他的门徒去行的。耶稣基督说：“我要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这条新命令是什么呢？只有一条，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那么。”这里约翰又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在立位记当中，啊，在摩西的律法当中，就有这样一个爱人的一个条例的，就有这样爱人的条例。只是那个律法的精义，要等到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才会将它展开来。况且，当主耶稣在跟律法师谈到旧约律法的时候，他曾经怎么讲？律法的总纲就是什么？就是尽心尽意的爱神，并且要爱人如己。那这个律法的总纲就是旧约的律法，所以旧约的律法的总纲里面就包含了爱人如己，就包含了爱人。所以主耶稣说，所以约翰说，这本是一条旧命令。这个言下之意就是，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命令与旧约上帝所吩咐的律法，它本身是相联系的，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整体，它是不改变的啊。到天地都废去，律法一点一划都是不改变的。上帝的律法是不会改变的， 主的命令也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他是圣洁和公义的主啊。好，所以他说这是一条旧命令，这个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这个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所阐述的这样的一个他所教导的内容是与旧约的东西不违背的，是与旧的律法不违背的。但是约翰不是强调这个，约翰在这里不是强调主耶稣基督的命令与旧约律法的衔接啊，约翰在这里强调的是这个命令的超越啊。我再讲一遍，这个新约的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命令与旧约的律法它是不矛盾的，它是不矛盾的，所以你可以把它称为是一条旧命令。但是基督的命令却是比新约的律法更有超越性的，所以约翰在说，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这就是主耶稣他跟门徒洗完脚就说，我要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好，那么这个新在哪里？所以这个新它不是仅仅是在律法的内容上。好，你们来看啊，下面的内容是非常关键的。下面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内容很多的，我为什么常常说我们很多时候的我们的基督徒是旧约的基督徒，是摩西的门徒，并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仍然活在旧约的律法当中，没有活在新约基督的命令当中。那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旧约的摩西律法与新约的耶稣基督的命令相矛盾，而是如今我们领受的是这样一条新命令。它新在哪里？不是仅仅在于对律法的解释，当然耶稣基督对爱的解释更加的有超越性啊，因为他说恨人就是杀人，是吧？耶稣基督对于整个律法的成就解释权更加的有超越性。但是约翰在这里强调的不是这个，我们来看约翰是怎么说的。再者第八节，第二章第八节，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他没有在讲这个律法的内容，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在主是真的。什么意思？什么叫在主是真的？他在讲什么？他就是在讲这一位主颁布命令的这一位，向我们颁布命令的。你现在写这封信的人是使徒约翰，他是亲自在耶稣基督面前去领受命令的。所以他在讲什么？在主是真的，就是那位向我们颁布命令的，他就是太初就有的生命之道。向我们所颁布命令的，他是真的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那么为什么说在你们也是真的？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时候，就你们就真的从耶稣基督领受了生命，你们已经真的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与父相交。因为黑暗已经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真光已经照耀，黑暗渐渐过去，这就是回应约翰福音第一章，光来到世上了。回应前面所说的，我们已经在光明中行了。所以第九节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好，九到十一节，约翰又用他比较习惯的行文的逻辑，反反复复啊，正面反面，那又是正面，第九节是正面，第十节是反面，第十一节又是正面，就正反的不断的去详述一个道理。我们若在黑暗里行，我们就应该我们若在光明中行，我们就应该爱弟兄，我们若恨弟兄，就仍然在黑暗里行。这就是再次回应主旨
前面讲了，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就如同神行在光明当中。所以我们若行在光明当中，我们该当怎么行？遵守基督的诫命。遵守基督的诫命是什么？这条新命令是什么？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若仍然，我们若爱弟兄，这个爱是出于基督的爱去爱弟兄，我们就行在光明当中。我们若仍然在黑暗当中，我们就必定是恨弟兄，因为黑暗叫我们的眼睛瞎了。所以这是一条新命令，新在哪里？不是新在这个命令本身的内容上。在摩西律法，他也要求以色列百姓做一个群体，他们要彼此相爱的。而是新在什么？而是新在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新在主耶稣基督这样一个生命的之道已经显现出来了。已经显明出来了，并且在十字架上因着他的赎罪的工作，因着他三天之后的死里复活，如今你们已经在光明中与他相交了。这是件新事，这是旧约没有成就到新约才成就的一件新事。如今因着你们在基督里已经行在光明当中，成为光明之子，成为他所新造的人，所以你们可以行出他的律例典约章，你们可以遵行他的命令，而这条命令是条新命令，而这条命令它的内容上是完全超越，在内容上要求上也是完全超越。他为什么如今可以用这样一条完全超越摩西律法的这样一条命令来要求我们？因为基督已经成就了一切，因为如今我们在基督里面，这是旧约以色列百姓所没有的。旧约以色列百姓虽然在西乃山下看到了神的荣耀降临在西乃山上，并且亚伦、摩西、亚伦七十位长老也代表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上，在上帝的面前又吃又喝，但是并不表明他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了。因为这一群人他们将来在旷野还要倒闭在旷野。而新约所要成就的是那一位要拯救我们的主，他已经临到我们中间了，已经道成肉身，匆匆满满的住在我们里面了，并且他已经上了十字架了，他的宝血已经流出来为他的百姓赎罪了，这个赎罪祭已经被献上了，然后他三天之后已经死里复活，如今坐在宝座上了，圣灵宝会是已经赐下来了，他的百姓已经在圣灵里面得以重生了。这些事情旧约没有做成，这些事情是新约做成的，而因着他已经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如今我们可以在光明当中行，可以用他的爱来爱他们，来爱弟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他与他在生命当中与他相交。好，旧约的摩西律法他强调的都是外在的行为，新约的耶稣基督的命令他强调的不仅是外在的行为，还有内在的心思意念啊，这是第一重的超越。第二重的超越啊，为什么旧约说可以以牙还牙啊，以眼还眼啊，以血还血，而到了新约说你要爱你的仇敌，所以这个爱的本质已经超越了。在旧约的那样的摩西律法，我常常讲那样的摩西律法是上帝的对于一群罪人啊，对以色列百姓，他们仍然是一群罪人，对啊，对一群罪人他们组成的这样一个共同体，他们之所以不让他们的罪性啊可以越过很多的界限，可以泛滥出来，以至于这样一个共同体无法成立，所以神要在道德、民事、礼遇各方面去约束他们，约束他们的行为。但是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里面发生了更新，里面发生了更新，所以你可以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行公义、好怜悯、行公义，因为你已经知道了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你不会再去记恨恶人、记恨伤害你的人，你不会去为自己去寻求报复私仇的机会，因为上帝是公义。也因着你在基督的爱里面，所以你仍然愿意为任何一个人，爱人如己，这个人是任何一个人 所遇到的邻舍，你可以为任何一个人的益处去付出代价。这就是爱，这就是光啊！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约翰说，如今这是一条新命令，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们一定要知道，这段话在收信的人当中，在那些教会，在看这些书信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是犹太人基督徒，是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就是犹太人，当他重生得救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首先要对付的就是怎么将自己从一个犹太教徒转变成一个基督徒。不仅他们如今要口称耶稣为基督为他们的主，而且他们的思想观念要从摩西律法开始要顺服到基督的命令当中。好，那么同样，我们原来是个中国人。OK， 当你现在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不是仅仅说我相信有一位神，然后我也相信耶稣是基督，他来拯救我了。你的生命要发生更新，你必须将你从原来中国式的那种道德体系下转变过来，回到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中国式的那种道德体系当中转变过来，回到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你要从中国式的那种爱人的那种方式当中转变过来，回到耶稣基督的那个爱的命令之下。所以我常常说，今天很多的教会为什么一看就是中国人所组成的一种组织，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所运行的法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按照我们原来在做罪人的时候那种运行的法则。比如说中国人常常都是什么呢？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表面上都和和气气的，表面上永远不会撕破脸，但是在最后呢，不断的在背后呢，不断的毁谤别人，不断的说别人坏话。这就是我们以前在我们这个文化当中，出于自我保护，出于安全感不足，我们这个灾民文化当中所进化出来的人和人之间的准则。那么为什么很多的弟兄姊妹跟我说，在教会里面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什么也是这样，各种各样的纷争是怎么产生的？就是因为人和人之间没有本着圣经去为真理辩护，每个人都在传谣造谣，说闲言碎语，没有用，不要说没有爱心，连诚实都没有。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我们头脑当中原来有一个观念，你认为你的信仰一做了一次所谓的觉知祷告，受了一次洗，然后你认为你就是成为基督徒了，然后你认为你下来不需要去做什么，所以大部分的这样的一种基督教都是躺平的鸡汤教，你认为我不需要去做什么，就等着耶稣基督他来接我了。你根本不知道，如今若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从你里面发生改变，然后他是从你里面一层又一层的将你整个的信仰，将你整个的价值观都要扭转过来。但是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一种警惕，也没有这样的一种预备啊，所以基督教信仰很容易就变成中国式的基督教，很容易中国化。失去他原来定养的本质，那这就是很多教会的现状。所以当我们说一个教会的属灵团体世俗化，你不要仅仅想着啊，大家爱钱我们也爱钱啊，并不仅仅是这样子，而是我们原来在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的价值观仍然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没有更新过来，我们与别人相处的方式仍然是以前与别人相处的方式。所以你跑到那个中国基督徒所组成的教会或者团体当中，你很容易看到中国的家长制，对吧？中国的一言堂全是这样子。然后呢，你跑到西方人的教会当中去呢，你很容易看到这种教会当中的自由主义，好像人人都可以很自由的啊信仰，人人都会很自由的说话一样的，他们也没有从他们原来的那个文化当中脱离出来，尊耶稣基督为大，所以一样也会堕落。所以罪人呢， 所以你知道呢，罪人抵挡基督，罪人抵挡基督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就是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但实际上做的是抵挡基督耶稣的事情。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一种罪人的自我保护。罪人的自我保护就是你不要来改变我，你不要来更新我，我不想为你做出最后的改变。我可以做出第一步改变，第二步改变，第三个改变，但是第三步就 OK 了。然后你生命成长点呢，你说我可以做出第四步改变，但第五步就 OK 了。你不要再来烦我了，我心目当中有这个地方就是我要掌管的地方。什么是家长制？家长制，你们作为孩子，你从小生活的家庭不都是家长制吗？家长制本质上就是皇帝的制度，所以中国都是千千万万个皇帝，所以造成的中国人无论是什么样的人，他都会在他的领域当中要做王掌权。所以你们来看啊，我争取把12、13、14我要把它讲完的。好，12节，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你会觉得这一段好像很啰嗦，其实很简单把它梳理，因为它的对象无论是小子们啊、父老们啊、少年人，它对象就是这些众弟兄姊妹。然后约翰是在说，我写信给你们的原因是什么呢？你把这些原因，它有些是重复的，你把它列。好，第一个原因，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第二个原因，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第三个原因，你们胜了那恶者。第四个原因，你们认识父。啊，后面又是重复的。好，第五个原因，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好，你把这五个原因罗列一下，这五个原因没有一个不是新约所特有的。你们借着主名得了赦免，这是耶稣基督完成了他的十字架上的救赎的工作。你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你是怎么认识的？你是借着耶稣基督认识的。你们胜了那恶者，怎么胜了那恶者？是因为耶稣基督胜了那恶者，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胜了那恶者，将来还要再来得胜。然后你们认识父，为什么认识父？与父相交，因为你们在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好，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面，为什么神的道，神的生命之道常存在你们心里面？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面已经重生。所以十二节和十四节在讲什么？再次重复讲，这是一条新命。为什么？因为你们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这个新的身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的，不是旧约的以色列百姓得到的。因着这样一个新的身份，你们认识父；因着这样一个新的身份，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因着这样一个新的身份，所以你们因着借着主名得了赦免，你们的罪得了赦免；因着这样一个新的身份，你们胜了那恶者；因着这样一个新的身份，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回到那个回到第七节，这旧命令，这个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这个道如今常存在你们心里面。这个生你们如今在生命里与耶稣基督相交，所以耶稣基督的诫命就存在你们的心里。耶稣基督的诫命存在你们心里是指什么意思？它不是一个格言写在你的心上，你常常默念，你就会遵守。为什么中国的孩子从小要读私塾啊？为什么要读四书五经啊？就是要将这些圣人所讲的每一句话从小记在你的心里面，然后让你长大了可以做一个如同这个圣人一样的伪君子，因为它仅仅是在你的头脑当中。这些话连这些圣人自己都做不到，只是讲将这些话来刻印在你的头脑当中。但是耶稣基督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这是生命的工作，这是重生的工作。因着他的重生，他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它不是一些格言，是你的生命已经 被他所更新了。因着生命已经被他所更新，所以以至于你可以行在光明当中，遵守他的命令去行。遵守他的命令去行，用他的爱彼此相爱。 OK， 好，所以从第七节到第十四节，从第七节到第十四节，约翰都在讲，那如今你们是为了叫你们不犯罪，不犯罪就是要遵守主的诫命去行。那主的诫命是什么呢？既是一条旧命令，又是一条新命令。旧命令就是因为它与摩西律法是不矛盾的，又是一条新命令，是因为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你看他用的词，黑暗渐渐过去，但是真光已经照耀。好，这是今天这一段的信息。这一段的信息。好，现在七点十分啊，可以跟大家，我们可以再有些回应和交流。